上一讲呢，我们讲到《西游记》的人物，在我这个整个的《西游记》鉴赏这门课里面，人物部分呢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文学啊是人学。那么在文学作为人学，又塑造艺术形象的人物形象的，衡量一部名著它是否能够传得很远，或者作为一种经典，作为一部经典永恒的作品，就关键在于它那个小说里面能不能塑造出一些非常生动的、鲜活的、永恒的艺术形象，或者叫人物形象。《红楼梦》《水浒传》《三国》《西游》，对吧？这些四大名著为什么能够到今天属于经典？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些经典的作品里面塑造了那么非常生动的艺术形象或者人物形象。你说《红楼梦》里面谁不知道贾宝玉和林黛玉啊？那个形象太鲜活了，是不是啊？你看三国，谁不知道诸葛亮、刘关张啊，对吧？曹操，是吧？这样的一些永恒的艺术形象，张飞、关羽，啊，你说我能拎出来很多。这个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这个百家讲坛讲说三国的时候，评三国的时候，大量的对于三国人物的评评。如果没有那些人物的评评的话，我相信他不会有那么火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很显然。《水浒传》也是一样的，《水浒传》108将，108将里面最生动的艺术形象是什么？宋江、武松、鲁智深、林冲，是不是啊？这些艺术形象，在我们的这个文学史的人物画廊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个大家很清楚，《西游记》呢，《西游记》更是这样，《西游记》里面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到今天，人们还在不断的怎么样呢？不断地去创新性的再创造。啊，你比如说我今天带来一本书啊，向大家展示一下。那么这本书是什么？是《六小龄童品西游》，这是张金来先生亲自送给我的，而且亲笔题词题签，是吧？杨俊先生，陈震，《六小龄童》，2006年这个11月5号，对吧？这是在那一次开会的时候，然后我跟李小龄童两个进行交流以后怎么样，李小龄童就把这本书呢送给了我，而且还签了他的名字，给了我的手机号码，这是他的封面照，对吧？这个他的真人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本书里面大家知道，李小龄童就是你看演这个猴子演出了名啊，你看这个孙悟空这个形象，直到今天我们看西游记，我们欣赏和鉴赏西游记都不能够逾越这个绕开这个86版的老版的《西游记》，他塑造了这个艺术形象，太尤其那个猴子这个造型，这个装扮，这双眼睛，对吧？哎，所以我说啊，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塑造艺术形象的，对吧？那么这个没有艺术形象的这个生动鲜活的展示，就不可能有一部永恒的伟大的艺术作品。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西游记》鉴赏这个课程在讲的过程中间，很清楚，我们前一讲讲了很多重要的《西游记》的人物形象，是吧？我讲到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我要讲什么形象呢？我上次也在最后也讲了，我这次要讲一个什么呢？就是唐僧形象。唐僧，我相信同学们都比较了解啊，唐僧、唐玄奘。唐僧形象，对吧？唐僧形象，过去的《西游记》的这个最早的这个《西游记》的这个啊小说或者艺术作品吧，就是我讲的是短篇小说啊，就是传奇和话本这些东西。最早的关于《西游记》的流传，不是孙悟空不是主角，来，唐僧是主角，对吧？这个伟大的百回本《西游记》，这是百回本《西游记》一本书一本头的百回本《西游记》的伟大，在于怎么样呢？把这个原来这个真实的一个宗教的故事，把它创造性的表现出一个文学的故事，这是伟大的《西游记》的成功。我们今天讲《西游鉴赏》，你要明确这一点，这是前提。最早它是一个宗教，它不是文学，后来变成了文学，对吧？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 西游记这部作品最早的这个艺术形象呢，它出现的是一个唐僧，叫唐三藏西天取经，没有什么讲孙悟空西天取经的，这是很清楚的，对吧？那么这个在这个20世纪的西游记研究里面，专门有专家呢也对于西游记的这个艺术形象，这个人物形象里面非常经典的艺术群像也进行了一个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展示或者是讲解啊这一块。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西游记的艺术形象里面，我们既要这个说，应该说我们既要关注这个前面的两个或者三个四个重大的艺术群像，就是孙悟空猪八戒，主要是两个，孙悟空和猪八戒。西游记这个整个的这一部100回的80多万字的这个洋洋这个巨著啊，它最成功的就是塑造两个艺术形象，如果跟其他民族比的话，一个是孙悟空，一个是猪八戒，这是肯定的，这是定论的，对吧？我们一讲到西游记嘛，立刻跳出来孙悟空，然后跟着孙悟空后面就像那个塞万提斯的那个啊唐吉诃德一样，唐吉诃德然后上丘这两个形象。但实际上呢，唐吉诃德里面呢不仅是这两个形象，还有其他的一些形象。那么西游记呢也是一样的，它不仅是唐僧形象、猪八戒形象，我猪八戒专门讲了一堂课，是不是啊？我是从研究猪八戒进入西游记这个研究领域里面的，西游记猪八戒形象的演变，然后猪八戒形象的时代性，猪八戒的审美啊等等，这些都讲了很多。那么今天呢，我要讲呢这个唐僧唐玄奘，这个唐僧形象呢，应当讲呢是整个西游记里绕不开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形象。为什么呢？因为说实在的，最早的一个是由于最早的这个唐僧的这个形象的演变，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啊，一个是形象的演变，这个形象的演变，因为这个形象怎么来的你要清楚，对吧？怎么来的，这个演变之一啊，就是从本事，就是原来的这个真实的宗教故事，就是宣奘西天取经，贞观三年上表唐太宗，唐太宗没有批准，然后他私自翻越国境，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所以那个陈文忠先生，复旦大学的教授陈文忠先生，在百家讲堂讲的这个宣奘西游记就是这个真实的人，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啊，这个我们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这个从原本的这个历史的真实事件到这个大唐三藏这个取经诗画，从真实的历史事件，对吧？从真相历史真相真实事件到了第一个阶段，到了什么呢？到了那个大唐三藏取经诗画，我们简称取经诗画。这是一个宋代人的南宋人的一个话本，就等于是一个小说，取经诗画是一个小说。那么这个文学的话呢，它是应当讲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从这个把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把它变成一个文学家这个笔下的这么一个啊艺术形象，这是唐僧形象的应该说是第一次的演变。那么这个从一个宗教比较浓厚的宗教故事，然后成为一个文学艺术形象，必须有几个条件。第一，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形象必须是一个非常应该说很有影响的、伟大的，对吧？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一般正面为主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玄奘呢具备。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唐僧呢，这个他还必须具有神奇的经历。因为一般的人为什么你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形象里面的重要人物呢？就是因为你的那个太平坦，太一般。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西游记里面很多妖魔，大妖魔塑造的好，你看牛魔王，后面我马上讲牛魔王，牛魔王的一家，铁扇公主啊，对吧？玉面狐狸啊，如意真仙啊，还有那个儿子红孩儿啊，这些形象都要写得很好的，对吧？因为，但是他相对于牛魔王来讲，他们属于次要的，是不是啊？那么这个玄奘这个形象，这个唐玄奘这个他这个艺术形象必须神奇，他有一个丰富神奇的经历，因为他一个人从长安出发到了天柱10几年，然后回来了，丝毫无损。他原来的两个随从，都按照后来文学里面讲，两个随从，对吧？就给妖怪吃掉了，那是很清楚的。他就是很有具有神奇性啊。 所以它具备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宣奘的弟子呢，对于他的后代，他的学生啊，对于老师的这种传颂啊，也非常富有热情。所以这个那个他自己写的《大唐西域记》，到他的弟子辩机写的《大唐大慈恩寺法师传》，这个《大唐大慈三藏取经法》这个《大慈恩寺宣这个法师传》里面呢，就有很多神奇的描绘。啊，今天我们看到，然后到了怎么讲？唐朝的那个《太平广记》，对吧？唐朝一个小说《太平广记》，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那么在这部虚境实化里面呢，它一个是伟大性的演变，从一个真实的事件，把真实中间唐僧通过虚构的故事，把它变成一个文学的艺术形象。当然，那个还不是很成熟的，相对于后来的这个文学来讲，它相当于元杂剧，相当于明代的话本，相当于明代的中期的这个长篇小说来讲，那个形象还不是那么生动的。就今天我们看《西游记》版本也能看到啊，这个简本啊，简本就是《西游记》的版本，有简本和繁本，跟《水浒传》一样的有简本繁本。在简本中间看到还是比较简单的，没有后来的繁本。那个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百回本这个《西游记》啊，塑造这么细致，这么鲜活。那么这第一个阶段啊，有了文学的色彩，但是这个文学色彩呢还不像后来那么大。然后到了第二个呢是什么？就从诗化到平化。啊，从这个诗化呢，然后到这个平化，我上次讲《西游记》的这个演变史讲过的，《西游记》的中间有个阶段，就《西游记》平化阶段，是元代，从宋代这个宋代到元代，元代的《西游记》平化，但是元代很遗憾，元代的《西游记》平化今天已经失传了。那么我们今天怎么能看到这个《西游记》平化的内容呢？一个是看了。是在《永乐大典》里面保存的一段片段，叫《梦斩泾河龙》，这一段跟今天的百回本《西游记》的内容差不多。这第一个，第二个就从朝鲜发现的《瓢虫试验简》，就是朝鲜人读汉语的一个教科书啊，发现了里面有火焰山啊、大闹天宫啊、西子虫啊这些里面孙悟空啊、猪八戒啊、唐僧啊这些人物形象有的，对吧？那么这个从还有元代还有一个叫《西游记杂剧》。对吧？那个妖猪换货，上次我讲猪八戒形象讲过的，就是猪八戒形象最早出现的，并不是讲是元代以后出现的，在整个宋代唐宋的时候，猪八戒形象有的，就是猪八戒这个形象，这个光彩的形象是一个摩利支部下的这个御车将军的一个金猪，这是我们从今天敦煌这个壁画里面发现的，从斯坦因这个壁画保存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面，从中国敦煌把它搞走的，啊，那这个就是猪八戒最早的原型，所以我那篇论文就是填补了这个。就是填补了猪八戒研究的一个空白，所以它具有永恒的创新价值。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个杂剧和评话呢，就是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个唐僧唐玄奘呢，它是一个首先是一个正面的形象，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形象发生一个演变，以前呢它是那从西游记评话，然后就到了是吧，到了这个百回本西游记，对吧？当然这个元代中间还有一个西游记杂剧啊，如果从时代的划分呢，那这应该这样子，是唐朝的是真实事件，然后到了宋代是取经诗化，然后到了元代是西游记平话和西游记杂剧，那么到了明代，这是指的明代中叶啊，今天很肯定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是一个历史过程，那么形象的演变也是一样的，最早呢唐僧呢在唐朝的时候真实事件属于主角，这两个阶段啊，从这到这儿，这是主角，就是宣奘呢是作为主角，就是男一号，如果电影的话电视剧表演的话他是男一号最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到了这个从元代呢，然后他就不，元代好像应当是还是他应该元代是介于主角与呢非主角之间，那么到这个地方很显然就是非主角了，那作为配角了，主角是谁呢？主角是孙悟空。那么如果讲孙悟空形象演变的话呢，这个就是主角了啊，唐僧是非主角，唐僧他是非主角，对吧？这个孙悟空是一个主角。那么这个过程这个演变不是我嘴巴讲一讲就那么简单的，它是一个经过了这个历代的这个艺术家，他们根据这个作家创作，根据对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这个真实的这个 唐僧西天取经这些的真实的宗教事件的这种领悟和体悟来写的，来重新进行改造的。就像今天我们2014年的春节，大家看到一部大片叫《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甄子丹的，对吧？那个大闹天宫，那个他那个唐僧基本上看不到了，是不是啊？唐僧你看到了吗？最主要的主角很显然就是孙悟空。所以百合本《西游记》一个伟大的创造，这是在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北京大学尤国人教授他主编的那个文学史上面就很清楚，他写的那一段我记得，他说《西游记》百合本《西游记》的伟大的创造就在于把人物形象由唐僧作为这个取经故事的主角，然后把它更换为什么孙悟空，变成了孙悟空的传记。今天我们看到百合本《西游记》很清楚，就是一个孙悟空的传记。前七回唐僧没有出现，唐僧你看到前七回在哪出现了？没有的。前七回里面重要的人物形象是孙悟空，然后中间的那个从第八回到第十二回是取经缘起，唐僧出现了，然后后面的从第13回到100回，那这个你说重要的人物是谁？那很显然是孙悟空啊，是取经五众，对不对？取经五众里面如果是男一号的话，那很显然是猴子啊，六小龄童演的那个孙悟空啊，孙悟空是主角。所以你看唐僧形象的演变是这个过程，由原来从一个主角，然后到一个非主角，然后到一个什么真正的非主角，这个是在介于主角与非主角之间，它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就充分的说明了什么呢？充分的说明了作家对这个西天取经故事和对西游记这个艺术的这个创造了一个演变，一个转变。然后这个我们讲演变之三呢，从西游记杂剧，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杂剧，对吧？西游记杂剧在元代，这个西游记杂剧呢到平化到百合本是内部机构的一个完善。因为在整个的从理论上来讲呢，这个取经故事啊具有很宽广的创作的空间。今天为什么人们要不断的写西游记，不断的演西游记呢？就是本身这个西天取经故事啊具有一个很宽泛的一个很宽广的一个创作的空间，不像红楼梦你再怎么弄你比不上曹雪芹的，水浒传也是这样，你怎么创，你只有这个。因为西游记它是一个想象的文学，它是一个神魔的文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西游记那么欣赏呢？魔幻，什么魔界神幻，对吧？这些东西，然后魔界那个牛魔王是魔界的头领，对吧？他这样来进行编造，进行重新的创造。大话西游是不是那个香港的这个编剧，对吧？刘镇伟和周星驰整个的把西游记故事全部改造，只是这个人物名字叫唐僧，玄奘唐僧猪八戒沙和尚，对吧？这些人名字还在，但是这些人的行为和语言包括故事情节全部给他来了一个，后面我要讲的啊，后面有讲的是西游记的影视文学鉴赏会具体讲的，就是它完全是一个不断的一个创造。应当讲在整个取经队伍的这个过程，最早的你看啊，在真实世界里面没有孙悟空，没有猪八戒，有沙和尚。因为什么呢？他那个大唐三藏取经法师传以及那个大唐西域记里面讲到那个在西北啊，那个整个的沙那么大的，你们没去过西北，我去过西北啊，因为我的祖籍是甘肃天水，我的老家是甘肃天水，我是杨家将的后代啊，真的。那么这个在西北，我那年到西北去看整个西北的戈壁，新疆啊河西走廊这边戈壁沙漠，那就是人在这个戈壁沙漠中间就显得非常非常的渺小，一阵的风沙过来那很了不得啊，把你人都要整个湮灭啊。所以那个大唐西域里面写了一个生沙神，就是那个沙那个一种富有想象的啊。所以在取经队伍里面最早的一个不是孙悟空，是沙和尚，沙和尚最早出现的，唐僧沙和尚两个，后来看不行，光有沙和尚不行啊，然后就有了一个孙悟空，大弟子孙悟空，猪八戒开始也没有，对不对啊？有了生沙神，然后有了这个孙悟空，然后有了猪八戒，后来才有猪八戒扛个耙子，然后白龙马，是这样不断不断的过来。唐僧从一个主角呢就变成了一个配角，主角就让位给孙悟空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到的演变。第二个呢，我们讲一讲这个西游记文本里面这个唐僧精神的这个唐僧形象的这个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就唐僧形象的实质，形象的实质。我们想分析艺术形象和鉴赏艺术形象，首先这个实质是什么要明确。这个唐僧的实质是什么？四个字概括，叫慈悲使善。 是吧？